好，听众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啊，第十四章的二十四节到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啊。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仇敌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我们要注意一下哈。你看这个和合本的中文呀，这个二十四节啊，表面上看呢，好像因为就是说，你看这个哈，它跟原文有什么区别？大家看最后那个就极其困惫，看到这句话这半句吗？这半句在原文是一开头的。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家听好哈，就是说，但是啊，这日以色列人被他严严的压制。那个人就是扫罗，他严令百姓起誓说，我先看看啊。好，往上点，我们待会讲的。大家看到这个不同没有？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原文圣经的话哈。你注意看，在二十三节，就是上一节哈，甚至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上次的最后一节圣经哈，和这次的二十四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那一天啊，上帝给了以色列人很大的恩典，上帝让以色列人大大得胜，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不用费力气的机会。可以任意击杀这些仇敌，但是在这大好的时机里面，原文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一天，但是以色列人却被一个人怎么样，给严严的压制住了。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是扫罗。听到？我们需要注意哈。这原本呢，该是一个得胜，该是一个乘胜追击的时期。啊，用今天话来说是教会复兴的时期，是福音正在起来的时期，但是在这大好的日子当中，上帝的工作被压制，福音的工作被压制，这场得胜被大大的限制了。后面说那个人就是扫罗，大家注意这原文哈，原文有个冠词，他指的说那个干这个事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扫罗，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的这个王啊，这个王呢。他从这一章开始陆续让那些拥护他的以色列人开始吃到苦头了，啊，上帝说这是你们选的王，说那个扫罗啊，他严令百姓起誓，原文的意思是逼着人起誓。大家见过这种誓师大会吗？啊，这种一般什么仪式才搞这个？就是你看有一些类似邪教的地方啊，就是那种啊，加入一个组织啊，就开始逼着你起誓。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在登山宝训当中啊，耶稣说什么？什么事都不开启啊，更何况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必要发这种事？完全没有必要啊！也就说，上帝已经把恩典赐给你了，现在是打仗的时候，现在是乘胜追击的时候，你闲的没事干，你发什么事？而他发誓的内容更加奇葩，说哈，任何人。啊，从早晨到晚上，只要谁敢吃粮食，就原来是面包哈，必受咒诅。你说这不有毛病吗？本来该乘胜追击的，天这么热，从早上到晚上，实际上你跑这一天你是需要吃饭的。但扫罗说，谁也不许吃东西啊，一口都不许吃，谁要吃了谁就怎么样，谁就遭咒诅。你看这还咒诅人，咒诅的是敌人吗？不是，是弟兄姊妹。而且他提的这个要求非常的过分，就是百姓连自己的正常的生理需求，连吃口饭就打一天仗。你看了，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打仗啊比运动还费体力，整个一天在那倾尽全力的跑，倾尽全力去追杀，但说不能吃东西啊，你能够想象啊这种状态。接下来哈，你会发现哈， 本应该抓紧时间吃饭，补充营养，乘胜追击的时候，扫罗却让大家进食，在这大白天大热天，一进就是一天。你看他不在晚上进食，他非得在白天进食。下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在我向我们的仇敌复仇以前，这句话看着非常有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他强调两个概念，这场战争是我率领的，这场战争是我带领你们，然后呢，我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带领者，向我们大家的仇敌复仇。所以说百姓啊就成了扫罗个人啊这个政治攻击的一个牺牲品和垫脚石啊，你看到没有哈。下面说，因此所有的百姓都没有品尝粮食，原本是面包，不别说敢吃了，连尝一口都不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扫罗为什么要这么做。扫罗是真的属灵吗？真的说啊，我们今天啊一定要完全交给神呀，我们不吃饭也能打赢这场仗，多么的属灵。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啊，这个貌似属灵的扫罗在13章他干过什么？他居然献祭，他擅自献祭，他践踏上帝的这个献祭圣礼，践踏上帝所设立的祭司这个圣职。其实扫罗根本不敬畏上帝。扫罗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他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属灵。你要明白，他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属灵。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异教风俗。在异教当中，这种刻苦己身，这种故意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故意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故意压制人正常的生理需求，在异教当中，这种行为表示向啊他们的神一种表忠心。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在哥罗西书二章哈16节到23节告诉我们，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赏赐。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心欲，无故的自高自大。真的谦卑吗？不是的，其实是骄傲。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规条呢？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往下看，扫罗在这里他的这种言行代表着今天基督教世界泛滥成灾的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敬虔主义，装作敬虔，还有异教的苦修主义，不吃不喝，故意进食，希望用发咒甚至咒诅自己的方式来换取上帝的祝福。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今天中国教会有很多这种奇葩，他把进食当成向上帝耍泼，要给上帝谈条件。其实你用得着进食吗？上帝已经把仇敌交给你了，你这纯粹是多此一举。往上看，所以说从这一节开始你需要注意哈，扫罗接下来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奇葩的言行。为什么？源自于从13章那里他那种擅自献祭所暴露出来的愚蠢。你要知道扫罗的信仰是有很大问题的。25节，民众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哈，他们进入那树林，所有的地都有蜜在地的表面上。弟兄们，何等的夸张！你今天吃个蜜，你得去买啊，还不一定买到真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打完仗，预备补充能量的、补充体力的这蜜，你进去那个森林一看，地上。铺满了蜜，怎么弄的？是因为滴打下来的蜜太多了，不需要干活，不需要取，那蜜满地都是。弟兄们，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不是给这些 要在大热天打仗啊，给他准备个树林凉快凉快，然后再给他的蜜让他吃吃补充体力，这是上帝预备的神的恩典。但是啊，二十六节，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试验。原文说，百姓进了树林，看哪，有蜜留了下来。弟兄姊妹，上帝让他们看见，看看多么夸张啊！这给你准备好了，让你补充体力的都留下来了，却没有人敢用他的手取蜜入他的口。为什么不敢吃呢？弟兄姊妹，快饿死的人不敢吃东西，一定有难言之隐，因为百姓怕那誓言。之前让那人逼着发誓的，弟兄姊妹，听假道听多了的人呀、啊，他会不适应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你要明白哈，甚至会本能的抗拒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祝福和美福。所以说，有很多人他听我们的讲道不适应，在那种律法主义假教会待惯了啊，在那种天天活出来行出来的地方待惯了，你告诉他赖恩得救，因信就可以称义，他说：“哎呦，这真的可以吗？”不大行，还得加上行为。所以说，这个假道一旦在人脑子里边形成固有观念，他会控制这些人，而这些人行为和言行会非常奇葩，连吃东西都不敢，因为他脑子已经被毁了。他脑子里边有一个东西始终在控制着他，有一个声音在始终向他说话，而且他以为是上帝向他说话。二七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我来看这里哈，你会发现啊，上帝一开始就把约拿单跟扫罗跟百姓分开了。为什么？用今天来说，约拿单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就是单单仰望上帝恩典的信仰。你看他所有的作为没有靠个人的东西，他是靠上帝恩典活着。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没听过这些歪门邪道，他没听过这什么生命神学、律法主义、这敬虔主义、这中国教会讲的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人家敢吃啊。你注意下边哈，圣经说，所以他伸出他手中的杖啊，用杖的边缘去取蜜。你注意这几个词哈，第一，杖在圣经当中代表权柄。其他的人为什么不敢吃？第一，听了假道；第二，假道夺去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约拿单有这个权柄，因为人家是听真道的人，人家不听你这人胡说八道。所以说，这杖代表着基督徒属灵的权柄，代表着教会里边上帝赐给基督徒的自由。我们今天上帝赋予我们这样自由，我们不受这些虚假言论的控制。用杖的边缘去取蜜，大家一定注意这个词哈。我问一下，约拿单是不是把那树搬下来，坑坑的往嘴里倒？不是的。圣经非常奇妙，一方面讲究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一方面告诉我们用边缘去取就行，你不要用尽你这种权柄和自由，你不要滥用上帝的爱，你不要滥用上帝给你的自由。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看到没有啊？而且约拿单他没吃多少，二十九节说，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亮了。是让弟兄姊妹，约拿单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何信，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权柄，如何享受基督里的自由，如何又不滥用这种自由，跟接下来那些以色列人也有区别的啊。他说，用这个杖的边缘把他站在那蜂房里，用他的手然后倒到手里哈，转手送他口内，他的眼睛就明亮了。很多人读到这里害怕了，哟，这亚当夏娃吃完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也明亮了，这是不是犯罪了？大家注意哈，这里的这个眼睛明亮跟这个创世纪当中那个亚当夏娃那个眼睛明亮原本不是一个词，这个词是发光照亮的意思。这个词呢出现在以下经文， 并创世纪一章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创世纪一章十七节，要把这些光摆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夜间有火柱，在火柱中光照他们。耶稣说：“你们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约拿单吃的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约拿单是吃的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蜜很有意思。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怎么样？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且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说弟兄们，真正的上帝的话语不是给人洗脑的，真正上帝的话语是解放人的，真正的上帝的话语是基督徒在疲惫在纠结当中可以唤醒他的灵魂。所以说约拿单疲惫，百姓疲惫，但是人家约拿单敢去吃这个东西。你那些假教会的人，你不敢吃这些东西，因为你脑子坏了，你被洗脑了。二十八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启示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啊，你发现百姓里边有一个人看明白了，哎，人家吃了没死啊，人家吃了反而眼反而亮了，这眼反而恢复精神了。妈呀，我们信错了，原来我们被洗脑了。这个人感谢主，非常勇敢哈。这个人蒙恩了，他最起码敢说实话，而不是再继续装属灵。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一个人哈，在假设教会待惯了，什么时候他行不出来、活不下来、活不出去的时候、装不下去的时候，才是他蒙恩的开始。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启示说，原本的意思是你父亲逼着百姓启示，你父亲逼着百姓活出来、行出来，天天发誓，天天咒诅自己，天拿石头砍自己。先拿刀刺自己，为了装属灵，说今日吃食物的必受咒诅。啊，弟兄姊妹也需要注意哈。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百姓击杀仇敌，手边有没有食物？有，但是不能吃。到后来这蜜这么甜这么好，也不能吃，就是说，不光让你活出来，不光限制你正常的身体需要。连你去听真道、听真理、听因信称义的真理，你都不能听。今天很多中国的这种假教会哈，这种三字啊，这种什么律法主义啊，他特别喜欢跟着上帝的恩典、跟因信称义过不去。你去看哈，尤其在中国教会，中国教会的人呀，特别喜欢讲行为。特别喜欢像扫罗一样装属灵，拿石头砍自己啊！教导会众不能吃不能喝啊！而且你给他讲因信称义讲恩典，他就一脸懵逼的告诉你，你就没有行为了吗？啊，你这样活不出来能行吗？他还啊限制自己教会的人来听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说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不叫属灵，这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百姓就疲乏了。注意这里哈，这个因此百姓就疲乏，这个原文是眩晕发昏的意思，原文也可以翻译成黑暗。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这个假道啊，这个生命神学啊，使教会里边一些真正相信的人又痛苦又纠结，而且还不确定，哎呦，自己信的对不对啊？你给他传真道吧，他还害怕。而且这个词我说过啊，这个疲乏原文可以翻译成黑暗，跟前边那个眼睛明亮形成鲜然的对比。你去看真的基督徒哈，恩典之下的基督徒和律法主义之下的那种信徒， 他的人完全是两种状态啊。蒙恩的人活得自由，又诚实又有真理，但律法在这个律法主义里的人，身份神学的人又会装又装，天天拿手子砍自己，活得还不喜乐，而且不单砍自己，还喜欢拿手子砍别人啊。所以说呢，这种奇葩在每个时代都有。在耶稣的时代，有一次耶稣呢在安息日，他的门徒掐了麦穗搓着吃，然后那几个混账就开始说安息日不该做了，怎么怎么地啊。然后耶稣说，你没读过圣经啊，没读到大卫和跟随他人饥饿时所做的事情吗？所以说在今天你会发现哈，无论从旧约新约还是今天这个时代，像扫罗这样的事情，像扫罗这样的人，实际上非常可怕。更可怕的是这种人在教会掌握了权力啊，那么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二十九节，约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点蜜，眼睛就明亮了。原文的意思是，我父亲搅扰这地了。大家注意这个词非常有意思，第一，我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啊。扫罗一心偏向约拿丹，甚至后来不惜杀掉大卫啊，来为约拿丹预备王位。但是约拿丹从来不偏向他父亲啊，这真是一个真基督徒。他甚至敢在外人面前拆他父亲的台，把他父亲的罪恶和过失讲给会众。约拿丹跟今天很多的那些什么什么二代是完全不同的，他敢站出来说他爹的一些罪恶，他可以闭嘴不言，做个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不这么做，真是一个有良心的上帝恩待的人。他说原文说啊，原不是连累，原文说我父亲搅扰这地了，第一呢搅扰你们了，而且搅扰这地什么意思？搅扰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搅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搅扰这个在森林里大家本来该好好聚会，本来该享受真理享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扫罗搅扰了聚会，搅扰了真理，搅扰了基督徒正常的那种吃属灵的粮食，因着他虚假的教导。所以说等于说约拿丹说我父亲讲的不对，我父亲讲的是假道，全给推翻了。下面说啊，你看啊，你们看我的眼睛就明亮了啊。约拿丹自己知道自己眼睛亮了。我再说一遍，不是亚当夏娃那个分别上树，我的眼睛明亮，不是一回事。下边是这么说的哈，因为我尝了这一点蜜，这里有一个这个词，这个词是强调有条件的，我的眼睛不是随便亮的，有条件。为什么？因为我就吃了一点。注意哈，弟兄姊妹，尝了一点蜜，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上帝的真理哈。真正的真道哈，真正的真牧师讲的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听一点就能让你灵魂苏醒。你说这道的能力有多大啊？三十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是人，岂不更多吗？这里有个假设词啊，说如果百姓今天随意吃啊，这里原文是两个吃哈，意思就是说强调随意吃啊，尽可能的吃。就说约丹说哈，约丹讲了个事实，说今天百姓啊如果能够吃到足够多的食物啊，什么食物呢？下边说就是他们从他所找到的从仇敌那里掳来的食物，这些食物是合理的，这些食物是上帝赐的。约拿丹说这食物可以吃。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四节，亚伯拉罕也说过，打仗的时候仆人所吃的啊，并我的同行亚乃以实各乃曼所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些是合理的。约拿丹说吃饭是合理的，吃了从仇敌抢来东西是合理的，这个不叫违背上帝的命令，你装什么属灵？后边说啊，如果这样做了，那么现在在非士人中 的击杀岂不是更多吗？约旦人说哈，如果不是这假牧师哈，这糊涂牧师讲的这假道给人脑子造成纠结，那么这场战争和复兴一定会更大。今天如果不是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这些畜生在这搅扰基督徒，今天福音在世界上会传得更广。今天为什么福音这么难？这些畜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在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什么行出来活出来的这些畜类在搅扰基督徒，福音和教会比现在更复兴。是这些假师傅他们的假教训真正搅扰了教会。所以说比起逼迫教会的希律，基督教世界这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这些畜生是最大的害虫。用中国的一句话，他让基督徒自废武功，知道吧？自己拿刀把自己割了，自己 拿刀把自己筋挑了，成为一个废人啊，就是这种人。保罗在跟他前书九章七节也提过，你看这个跟今天教会很多事情相似哈。保罗让人在全力打仗的时候不吃不喝，今天啊三四啊一些女长老一些律法主义说，曾经给我家姊妹说你呀要靠着主啊自己担当起这重任啊，让你家老公做一个永远不拿弟兄姊妹奉献一分钱不拿光甘心传道的人。弟兄姊妹，在今天中国教会有太多这样的混球，简直就是畜生啊。所以说你看三次教会，你看中国教会有很多这种听了他们道的这种假话的传道人，就一生逼着自己，最后没到四十都死了，然后再开个追悼会吃人血馒头。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的？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的？我这样说话岂是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也不是这样说的嘛。就如摩西律法记者说，牛在场上踹果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是全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们，就是从你们收割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弟兄姊妹，凡是让别人白干活不拿钱的，凡是让别人奉献爱主属灵进食自己躲一边的，都是魔鬼。三十一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注意哈，这里强调个事实，就是说在这日他们击杀非利士人。你注意这个击杀哈，这个击杀是个连词，也就说三十一节实际上等于证实和强调了三十节约亚丹所说的事实，就说如果不是这人为的捣乱哈，百姓就不会如此的疲惫。你知道百姓那一天啊，圣经说这场战争这场击杀从密抹直到亚亚伦谷。因为怎么你往下看，亚伦谷位于密抹以西32公里，这一天不吃不喝跑着撵着敌人跑32公里，然后还不能吃东西，你说这人能受得了吗？这属灵也不能属灵到这种地步。而且这个亚伦谷，你看旧约的时候哈，上帝曾让为了让以色列人向仇敌报仇，让月亮停留在亚伦谷有一日之久。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给的一次机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每个世代啊，教会有衰败的时候，福音有复兴的时候，那福音复兴的时候真是难得，千载难逢啊。但是很多时候福音复兴的时候就让这些坏人给你活活的给你掐下去了。啊，像说百姓极其疲乏啊，我刚才说了疲乏就眩晕的意思，就是黑暗啊，给那个眼睛明亮形成对比。本来是福音该广传的时候，本来该大大的学习真理的时候啊，拯救灵魂的时候， 这百姓竟然眼睛黑了瞎了，为什么？人为搅扰啊。32节，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我们在这里惊奇的发现，不是没有东西吃，而是身边不单得追仇敌，还是带着一大堆东西，这东西还不能吃。你注意原文非常有意思啊，原文说，于是百姓就叫嚣着奔向那所夺的东西。这个词哈，这个词不是急忙，这个词指的是大喊大叫，然后就吃相极其难看，好像没吃过饭一样，就是恨不得就是不要脸了就冲上去，就这么个意思啊。这个词基本的含义就是喊叫着，然后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所有模仿异教徒禁欲的啊，所有的律法主义者的生命神学，有一天当他装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比任何人都疯狂，而且他装不下去的时候，他就节制不住了啊。我和我的妻子啊，在真正这个建立教会之前也是律法主义者，那时候啊，有的时候甚至想通过律法吧跟人和好啊，结果行律法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互相问候对方的这个家人啊，真是非常的可怜。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2章23节说，这些规条啊，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因为怎么对抗罪恶，对抗那些情欲啊，不正常情欲，靠的是圣灵，靠的是神的话，靠苦修完全没有用啊。所以说你再看看哈，这个恩典之下的基督徒和律法之下的这些信徒，它的区别。约拿丹不理会那些假道，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吃到嘴里，眼睛就亮了。但是这些受了律法主义毒害的人，他就把牛都杀光全吃了，他们撑死高血他也保不了，因为他的里边已经被摧毁了啊。一方面你看到约拿丹非常的节制，一方面你看到百姓这些守律法的人却非常的放纵，然后取了羊和牛和牛犊，把他们宰于地上，百姓就带着血吃。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的终点不是敬畏上帝，恰恰相反，这些行出来活着的人，他最后一定走向更大的得罪神啊。你说憋着不吃饭最大，还是吃血这个最大？还不如早吃点饭嘞啊。我就打个比方，这个异教教人苦修啊，你去看这个在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在中国那些寺庙里，有个事情很有意思，他们禁欲哈，什么色即是空，包括天主教一些什么修女一些神父禁欲，但是我告诉你，在天主教哈，在这个修女和这个神父，包括佛教的这个寺庙和道观里，还有尼姑庵里，通奸的事情是最多的。为什么？憋急了，最后就无限的纵欲，什么都不管了，上帝的话不管，上帝说唯独肉带着血不可吃，那就是他的生命，不行不行，非要吃。所以说弟兄姊妹，而且这里你发现哈，如果不让会众吃灵粮吃蜜，那么会众一定吃人，吃这羊，这羊是无辜的，而且连肉带着血吃，吃相极其难看。律法主义者最终走向的就是把教会里的其他人连肉带着血都吃下去，当自己活不动的时候就开始吃别人。33节，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我们来看，在这里圣经是这么说的哈，说那些人复数啊不止一个，告诉扫罗说，看哪，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喜欢监控哈，扫罗喜欢培养告密文化。你会发现整个以色列在扫罗统治下，你往后看啊，最后告密成风。说看哪有人不属灵了啊，看哪啊有人怎么怎么地了。扫罗这种人，律法主义这种人培养出来的，都是喜欢控告别人肉身、定义别人的人，而且引用圣经，得罪耶和华了，啊！你知道这些告状人，他可能自己也吃了，或者他应该是憋不住啊。原文是这么说的哈，中文说扫罗说你们有罪了，原文是说扫罗说你们行诡诈了。你看到没有哈？弟兄姊妹，到底是这百姓更诡诈，是扫罗更诡诈？扫罗很有心机，扫罗可会装属灵，啊！所以说，今天我就见过哈，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包括在我亲戚在娘家婆家，我就见过哈，那诡诈到底的人，他控告别人说别人信仰多，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在扫罗眼中啊，永远是别人有罪，永远是别人该死。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干过什么。我跟你说，百姓加在一起来的罪，也没有他那个私自献祭那个罪大。哎呦，扫罗在这里可属灵了。哎呦，犯罪了。哎呀，怎么教会这个状况呢？痛心疾首。但是从来不提他自己的事情。啊，你看十三章扫罗干那些事情，撒母耳就守着所有人说了：“你这事是糊涂啊，是一个大罪啊。”耶稣说：“你为什么看弟兄眼中有刺，却不除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呢？”下边这话更夸张：“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这话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石头啊，在原文可以翻译成筹码、砝码，就是说一个天平，这边放一些东西，然后那边要让它平过来，得用一定的筹码让它平衡。就说什么意思？就说你们犯的罪，你们耍的诡诈，我得给你买单。大家明白啊？就说什么意思？扫罗就说啊，今天你们这人都犯罪了，但是为你的罪，哎，我却要付出代价，我却要承受咒诅。你看扫罗，在扫罗眼中，他永远属灵，永远是受害者，别人永远都欠他的。他没有想到底是谁造成了百姓去吃血，谁让百姓吃相这么难看，谁把那。让人大白天一天不吃饭跑32公里，最后逼的连血带肉都吃进去，谁干的？这罪到底该算在谁身上？34节，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大家注意这两行，扫罗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原文是，就说你们像特务一样啊，渗透进去。然后原文是播种传播。扫罗开启这个公关模式了，大家注意啊，开始传播理念。这个律法主义者啊，就跟扫罗一样，上来就抓住你那些小罪啊，痛心疾首的把他骂你一嘴，哎呀，得罪神了，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连对神的敬畏都没有啊！然后说人懵了，哎呦，对，俺确实犯罪了，俺确实吃血了。趁你懵的时候，然后接着就开始装属灵了，说：“哎，大错已铸成了，没办法，我尽我的能力替大家弥补吧。”然后啊，大家把牛和羊都牵到我这里来吃，在哪吃不是吃，干嘛非牵你那儿吃？所以说，扫罗在这里呢，又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给教会补破口的形象，拦阻大家继续犯罪的形象，啊，一个救火队长的形象，你看到没有？既发泄了自己的那种愤怒，又把罪责推给别人，最后还成为一个带领教会复兴转向上帝的一个啊属灵领袖。哎，这套路太厉害了。所以说你看到哈，今天在中国我看到这些玩意儿，就这种上来给你一顿臭骂，上来把你给说懵了，然后接着就哎呀太心痛了，来我们教会吧。然后这些人被洗脑之后哈，打懵了，啊，然后说又把那东西拿到我这里来，又宰了吃，不可带着血吃，免得得罪耶和华。你看扫罗听起来像一个无奈的一个老人， 像一个忠于上帝的老人，基督教版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弟兄姊妹，他真的这么敬畏上帝吗？他死死献祭的事情他咋不提呢？他把上帝的那个献祭都敢踩在脚底下，然后再来装献祭，哎，这实在是太厉害了，说这夜众百姓用他的手把他的牛牵来啊，这百姓啊，你看打完一天的仗，这饭还没吃完啊，然后半夜还没来及睡觉，半夜就都来了，被感动了，被感动的夜不能寐啊，一个是自己罪疚感被揪起来，一个是被扫罗感动了，然后都跑扫罗那去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扫罗属灵啊。所以说百姓呢是无知的百姓，想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但是无形之中扫罗得了人气，而扫罗被营造出一个敬畏上帝的这种正面形象啊。二十九节，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亮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啊，他得给自己洗白啊。约拿单说得很清楚，说我爹才是这次事件的元凶，他得把这事洗白了。所以说扫罗这种夸张的表情和言论啊，这种痛心疾首的哀痛啊，语重心长的劝慰啊，成就了律法主义者和生命神学啊在中国的人气和权威。我见过一个他们都喜欢听的一个在西方的不提他的名的一个律法主义者，上来就骂教会，说教会今天太衰败了，教会都怎么样了，最后来一句，因为你们行为不好。哎，这个人的言论呀，在中国三次教会已经成了这个语录了啊。我见过一个搅屎棍的，那当时来门教会就是说，上来就开始啊，今天教会都不行了，今天教会三分之二人得下地狱，今天教会人都行为不好，没有爱心，先把人打懵了，然后再开始给你洗脑，最后再让自己得利，假师傅都是这个套路。所以今天你看到这种面容夸张的人，你要小心。三十五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注意哈，哎，你说怎么突然建了一座坛呢？哎呦，扫罗好敬畏上帝啊！你看，不单教导百姓，还给他建个坛。用认为这个建坛的建，它就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那个造，也是创造会幕、建造教会的那个造，可以理解为建造教会。甚至说扫罗第一次这么干，你注意哈，大家去看撒母耳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往后看，扫罗从他登基的时候开始，他的绝大多数心思是招兵买马，巩固自己的统治，然后搞宣传。扫罗怎么就突然想着建教会呢？突然想着建祭坛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扫罗这个人非常厉害。你看三十三节哈，有人告诉扫罗说，吃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把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啊！你看到哈，说那一夜呢，百姓就是被他感动了，然后把牛拿到他那牵了。接下来他顺水推舟，在所有的百姓面前又建了一座坛，啊，从来没见过。为什么？你会发现啊，连献祭都敢干饭的扫罗，居然啊为了属灵给教会给上帝建一座坛，弟兄姊妹，这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因为百姓这时候已经被扫罗感动了，扫罗再建一间教会，再建一个坛，在当众表演一番，这扫罗会赢得更大的人气，让百姓更加佩服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看圣经上下文，如果不是上帝的光照，你还以为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啊？我从前我们看这张经文很纠结，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做的对还是对的错。也不知道约拿单做的对还是错，也不知道百姓做的对还是错。三十六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强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我们来看这里哈，我问一下百姓，听谁的？听撒母耳？听祭司？还听扫罗的？听扫罗的。扫罗完全得到人气了。这里有个袜子，就是说你看扫罗他 做事分套路，一步一步的，一步紧接着一步。他擅长搞宣传，擅长搞策略，非常厉害。然后扫罗说，让我们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您看扫罗这人太厉害了，能把人让能让人人一大白天一天不吃饭，然后让人晚上不睡觉再把牛牵到这里，然后让人半夜还不睡觉，半夜去追赶仇敌，多么的厉害。扫罗就是来折腾以色列人的，今天这律法主义者就是把你折腾，不折腾你到死他绝不罢休，折腾完了你还得让你谢谢他，还得觉得他属灵。你为什么白天不追呢？你白天让大家吃饱了追不着，你非半夜里去追，那半夜能看见吗？啊，接下来说，我们半夜下去，要掳掠他们直到天亮，看到吗？哈，这是半夜干，到天亮的时候就不干了，就是不让你睡觉，不让吃饭，不让睡觉，还让你内心痛苦。而你看扫罗的套路哈。他是先追杀仇敌还是先抢战利品啊？他强调先掳掠抢东西，把东西抢来啊。你发现这个扫罗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后来带的宝信有一个毛病，他打仗总是喜欢抢战利品，报仇放后边，抢战利品在先，最后再说不给他们留一人，最后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消灭非利士人。百姓也已经忽悠了，他们说，原文是这样说：“在你眼中看为好的，你就去做。”弟兄姊妹，这会众到这时候已经被感动坏了，任由摆布了，啊！这是就是说，会众已经把扫罗的这个价值观，扫罗看的好的，看成最好的，而不是上帝的看的好的为最好。后边哈有个转折，说：“然而那个祭司说，让我们在这里亲近上帝。”这个祭司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啊，虽然是以利的子孙。还算是说了一句话啊，给大家刹刹车。三十七节，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原文是这样说的：“扫罗求问上帝说：‘我们可以下去追非利士人吗？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吗？’这日他没有回答他。那个他是上帝的意思。扫罗这人很有意思，扫罗刚才按耐不住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原本私意，但接下来祭司说：‘啊，大家要属灵，要敬畏上帝。’就哦，好，这个我们先祷告祷告吧。啊，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理会他的祷告？不会。啊。”首先呢，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节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撒母耳，这个人他一定会救非利士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上帝把非利士人交给扫罗，交给这个以色列人了。上帝早就给你机会了，你自己把机会折腾没了，然后你再去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这事儿能不能成啊？啊，这简直是非常愚蠢啊！原文这样说的：“我可以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吗？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吗？”什么意思？第一，我打仗，我来率领；第二，我代表以色列人。你会发现啊，这种人总喜，今天有很多人总喜欢代表别人，啊，今天这律法主义者，这些生命神学，这些三字教会，在这边土地上总是喜欢代表基督教信仰。扫罗是明知故问啊，弟兄姊妹。扫罗这祷告是装腔作势啊。上帝从来不会回答那些明知故问的祷告，那些装腔作势的祷告。三十八节，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哎，这话风转了。弟兄姊妹啊，扫罗当众祷告，当众表演属灵，被上帝啪啪打脸，这个实际上太丢人了啊！本来人气已经聚攒出来，最后祷告完了，一看没应验啊，大大挫伤了他的这个洗地的功效。所以说，这面子得找回来，得有人买单付出代价，得有个替罪羊被揪出来啊！ 接下来呢，开始发动媒体攻势，把长老，长老原文是房角石的意思，指以色列的统治者领袖。首先，要聚集所有的官长，所有有影响力的人，把这事儿洗白，把这事儿扭过来。不是我不属灵哈，是你们有问题，啊。查明今日这罪是怎么来的。你一看三十三节，扫罗一开始挺温柔啊，说哎呀痛心疾首，说都来我这儿吧，咱别得罪上帝了，怎么到这儿就翻脸了呢？怎么又开始原来都不追究了，怎么又开始秋后算账了呢？就变脸了呢？因为气急败坏了。实际上扫罗在告诉人，不是我不属灵，不是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不是我有问题，是因为你们有罪啊，现在就要揪出那个罪恶的源头。他所谓的那个罪恶的源头，恰恰是上帝以他的圣灵感动的那个拯救者啊。这个约拿单既救了以色列人，也救了以色列人免于饿死，但扫罗说这个人是万恶之源。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世界的这些律法主义者啊，总是喜欢把教会衰败的这个原因扣在我们这些讲信心讲恩典的这些牧师身上。他说因为这些人光讲信心不讲行为，所以导致基督徒没有好行为，所以教会衰败了。这胡说八道啊，这人他就跟扫罗一样，他从来不提自己擅自献祭啊干犯上帝的事情，他总是揪住别人的一些有的甚至不是罪的东西，然后大肆做文章，然后却从来不提他们得罪上帝啊，他们教会有女长老、女牧师啊，他们这个翻转神的道从来不提。三十九节，更夸张的表演开始了。你看这里哈，这个。你看这个地方，哎，丁怎么打开这里？打到这个三十九节这里。啊，来看，三十九节说：“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啊，哎呦，哼，你看这里哈。这个三十九节，弟兄再打开看一下。我看这里这个抄的有点不一样。哦，对，有这么一个词。对，三十九节，你看这个，但百姓中无一敢回答他啊。你发现扫罗这个人呀，他非常喜欢发誓，而且喜欢发毒誓，甚至赌上身家性命来发誓。啊，这个人可不得了。弟兄姊妹，他哪来的底气啊？他真的这么厉害吗？他真的这么就这么干净，就这么敢在上帝面前这么发誓吗？就这么告诉你，只是虚头。因为他不知道这事情是他儿子起手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在那好好的啊，说我告诉你哈，我这人是公平的，就我儿子犯了罪，我也弄死他。他觉得我儿子不可能做这事情，啊。所以说你看他继续在营造这种氛围啊，这种人真是太可怕了。你看扫罗发毒誓啊，并不是因为他公义，其实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实情。后边说，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这百姓是糊涂，但是百姓他确实知道人约拿单没做错什么，人家讲的道是对的。但是百姓也吓坏了，也不敢说什么了。四十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又这么一句话。你看扫罗非常有意思哈，他把以色列划分阶级，人家是统治阶级，啊，加官二代，你们是平民，一边站着，啊，而他自信的认为我们和我儿子没有罪。啊，你们和你们当中肯定有罪人。他为什么那么分开？是因为他有把握，他 他和他儿子不会被杀。百姓对扫罗说，你眼中看为好的你就去做吧。这百姓啊被折腾了已经没办法了，就你去折腾吧，俺没办法了。四十一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尽都无事。注意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扫罗对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求你赐给我们完全。什么意思？就主啊，求你让我们圣洁，求你让我们保持圣洁啊，丝毫没有瑕疵啊，这一点的瑕疵太大了，给我们去掉。所以说扫罗啊，就这种律法主义师傅，带着会众啊，在上帝面前大谈自己圣洁啊，多完全多圣洁，你看好像一个瞎子一样。这个词中文叫实情，原文是完整的意思，指在圣经当中指完全人啊，或者说完全无瑕疵，像基督那样啊。今天律法主义者很有意思，他读登山宝训啊，他读不懂，他非得拿登山宝训来说，让我们像天父一样圣洁啊。下面这么说的，原文不是说撤迁，原文说，于是约拿丹和扫罗被抓住，百姓却出来了。大家注意哈，什么叫被抓住啊？真言书说，你乱发誓哈，乱做保，你就被口中的言语抓住。扫罗是自己被抓住，然后害他儿子被抓住，百姓出来了，啊，这就是你看着好的，你自己担吧。四十二节，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撤出约拿丹来。”原文说：“扫罗说，你们要使这个迁落在我和儿子约拿丹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啊。这个四十二节里边有这么一段，加了这么一段：“抽中了谁，谁就必死。”百姓对扫罗说：“不可如此。”扫罗却不从。注意哈。其实是原文有这么一段，你注意到哈，扫罗是再次被打脸，但扫罗肯不肯认输呢？不肯认输，扫罗已经刚硬到极点，他不惜一条道走到黑，即便让他儿子死掉，他要维护他的脸面和他的权威，以及他所谓的在上帝面前的圣洁和完全。他甚至不惜牺牲他儿子，这个人爱名爱利爱权柄到了一个极致。诗记十一章当中哈，有一个耶夫他啊，上帝感动了，上帝把仇敌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也多此一举，他说啊，上帝啊，你把亚扪人交在我的手中啊，我回来的时候，谁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啊，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结果他闺女出来了，他独生的闺女。弟兄姊妹，扫罗是读过这段经文的啊。扫罗为什么这么做啊？你就知道扫罗多刚硬。一般正常人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赶上跪下来认罪啊，说我确实错了，我装的，我饶了我吧，我这孩子的命还得保住啊。不，人也不。下面原文说，约拿丹就被捉住，他任凭他是发的这种毒誓，把他的儿子陷到死亡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扫罗不是在认罪悔改，扫罗是在死撑，在装啊，然后任凭这个事情发展到极致来维护自己的脸面，甚至他是在逼着以色列人求他，你知道吗？啊，所以说基督教世界的这种律法主义者比外邦人更残忍，他们以圣洁完全爱的这个言论来掩饰他们的残忍。四十三节，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尝，这样我就死吗？啊，我来看这里哈，原文说，扫罗对约拿丹说，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告诉他，我实在尝了用我手中的杖头的边缘啊蘸了一点蜜，看呢我就死吗？有个看呢，人家约拿丹说的没错，就是说我就尝了一点蜜，就这样我就吃了点该吃的，这样我就得死吗？我这样就叫得罪上帝，我做着该做的事情，我享受基督的自由， 难道我就要死吗？弟兄们好好看这句话，今天我们正常的聚会，正常的享受上帝的恩典，没照着那些假师傅什么行出来活出来，我就得死吗？四十四节，扫罗说，约拿丹，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人发毒誓成性了，不但咒诅他儿子，连他自己也搭上。就是扫罗是这么说的，扫罗说，若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多么的夸张，他敢说上帝来惩罚我吧，如果不弄死你，哼，实际上他最终也没弄死约拿丹。说约拿丹啊，你定要死，还为了自己的脸，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维护自己讲的那什么律法主义假信息，甚至得把他儿子杀掉啊。你看扫罗在撒玛记二十章哈三十节往后，他也骂过他儿子啊，他说你这顽梗之悖逆妇人所生的，你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肉体蒙羞嘛。扫罗就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啊，他有的时候，扫罗为了自己的权力和颜面，甚至可以牺牲他的儿子。丁总，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哈，扫罗，你会发现从这一章到后边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言行，都源自于他擅自献祭，干犯上帝的这个圣礼和圣职的这个罪。所以说神啊，你从那个他擅自献祭之后，上帝已经通过撒母耳宣告要废掉他。所以说之后的他的言行啊，不是从上帝来的，恰恰相反，是一种属灵表演，是一种故作谦卑，是借此给人洗脑，给自己洗地。扫罗压制的是那些真正想相信福音、想领受上帝恩典的人，而且扫罗这个人对以色列人的信仰那种负面的影响非常深远。所以说，格罗西书告诉我们，不要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啊，不可因着故意谦卑啊，说这些事都是后世的影，行起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圣经里面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教条都是指向基督，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恩典。我们不要被假师傅骗了。啊，四十五节，约拿丹对扫罗说：“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扫罗就杠上了。就逼着百姓没办法，百姓也发誓了，逼着没办法，百姓说我们替约拿丹担保了。啊，原文说断乎不可，只要耶和华活着，他的一根头发都不落地。你看百姓说的话，百姓说啊，实际上上帝感动了百姓，救了约拿丹。你看这原文说，在以色列中行事情这样的大的拯救，因为他今日与上帝一同做事。在百姓的眼中啊，上帝借着约拿丹救了百姓。大家注意哈，约拿丹怎么救的百姓？第一，在所有人都吓得要死的时候，上帝借着他以两个人击杀非利士人，开启了这场战争。第二，在百姓快饿死的时候，约拿丹允许他们吃东西。大家注意这两点一定要记住啊。而且说约拿丹是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约拿丹所代表的哈，是以强调恩典、救恩、信心为重点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是与神同行的教会，才是以马内利的教会。与之对比的是，扫罗所代表的教会，靠苦修、靠行为、靠表演生命、靠道德吃人的那种假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扫罗为什么这么硬到这里放开他儿子的呢？因为扫罗在乎的是民意，而不是因为百姓说的对。扫罗很多的举动，他是看民意怎么走， 他就跟着民意走。无论是他献祭，还是他决定不杀约拿丹，都是出于民，他都是看民意的反应。四十六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我们注意这里啊。经过扫罗啊这么属灵的引号属灵啊这一番折腾啊，表演属灵表演好行为，你会发现最后谁是真正的受益者？非利士人。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这些折腾人的玩意儿，他折腾完之后真正的受益者是那些敌对基督的外邦人。上帝赐给了几乎前所未有的机会，引领了这场福音的复兴，可以大大追杀仇敌，但是扫罗却非得折腾以色列人，折腾约拿丹，这就差点把约拿丹杀掉。所以说在教会复兴在福音扩张的年代，凡是在背后捅刀子的，这会折腾牧师折腾会众的都是人渣。当我们在讲应允称义讲福音的时候，一帮坏人出来说，你不能光讲信心，你还得讲行为啊！你没有，你光口能讲不能行，不能行。弟兄们，这种畜类哈，他们其实和魔鬼是一伙的。你看扫罗折腾一排子，最后谁被放走了？非利士人被放走了。这人搅扰牧师，搅扰教会，硬要把百姓从恩典之下的自由重回律法之下的重恶，而且他们这律法还是自己家的人的理念。这人大大放缓了复兴的进度，给了魔鬼可乘之机。弟兄姊妹，非利士人被放走，后来渐渐的重新起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而且最后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拿兵器的人，以及这些跟随扫罗的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三十一章当中全部死于非命。扫罗给自己，给他儿子，也给以色列人，给他的跟随者埋了一个深深的坑。最终扫罗很惨，扫罗被逼着自杀，然后他的头和衣服，他的衣服被剥掉，他的头被放到非利士的那个庙里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上，当福音复兴的时候，当因信称义的社会之道在这世界上传讲的时候，总有些坏人起来拦阻。我从前在三字和三字的下属的一些教会啊，当时讲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也很爱听，但是最终有一些坏人起来说，你行为不好，你光讲行为不讲行为，就活活的把这样的复兴给砍断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凡是今天表演属灵的啊，用夸张的面容质问你为什么没活出来的，这些都是畜类。说什么圣经不重要，基督徒行为重要啊，外国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行为的，这都是混账。这些畜类啊，把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毁了。我见过那个律法主义教会那三四的那假牧师讲道，他开头也给你讲点恩典，讲完之后说，虽然上帝有恩典，但是我们还是要加上行为的。大家要注意啊，在今天基督教世界，这种逼着我们自己拿到我自己烟了啊，自己自废武功的人，你要小心他。四十七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大家注意这里啊，这个你要注意哈，圣经说啊，扫罗执掌以色列国权，原文的意思是扫罗抓住了以色列的王权。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扫罗的王掌王权跟大卫不一样，大卫是靠着上帝给他稳住的，扫罗是靠手段谋略抓住的。攻打他四周一切的仇敌，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和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这个索巴诸王是当时的一个哨口，一个军事要地啊，非常重要，位于以色列北方。你注意下面哈，他无论往何处去啊，这个 弟兄怎么往上打一下？这，哎，不是这个读经。这个中文说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啊！啊，对，中文说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原文什么意思？原文说，你注意这，原文是这么说的：他无论往何处去，就是都让他们被定为邪恶，定为有罪啊！这个词啊，是这么个意思，不是说打败仇敌。这句话意思是说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两点。这节圣经非常有意思。第一，扫罗确实用人的办法来抓住以色列人了。扫罗确实用人的办法把王权给弄到手了。但是很奇妙、很奇怪的是，上帝也让他打胜了。为什么？注意最后这句哈，就他无论往何处去。中文说都击败他们，原文是说都让他们被定为罪。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手段好才得胜，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上帝要灭的，上帝把这人定为邪恶，所以上帝就把这些罪恶的外邦人交在扫罗手里，让他去击杀。注意哈，而且哈，扫罗本身击杀这些仇敌，上帝早就有预言，你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一个人得胜不得胜，手底跟他人多不多，跟这个人好坏还真没关系。你不要觉得一个教会大他就一定好，跟着那个牧师的人多他就属灵，还真不是，真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啊，而且哈，你看48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手。你看这里哈，这原文的意思是扫罗大有能力的攻击亚玛利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掳掠他人的手。在这里为什么提到亚玛利人呢？上帝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上帝就要做这个事情，上帝也给扫罗这个能力和权力，让他击杀亚玛利人。后来扫罗彻底被废，是因为他对亚玛利人松了个口子，啊，救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之人的手。上帝如此使用扫罗，并不是因为他多好，他身上不好，上帝是因为要救他的百姓，他是怜悯他的百姓。而且你看这个47节、48节，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哈。整个撒母耳记啊，尤其看14章，包括13章。你去看讲扫罗这个所谓的丰功伟绩，所谓的哈，就用了2节。但是讲扫罗办那些奇葩的事儿，用了很长的篇幅。弟兄们，你要注意哈，在人的眼中啊，光看历史表面，扫罗很可能会成为伟人、英雄、大有谋略的领袖，被写入以色列的历史。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人写扫罗传，你知道会怎么写吧？扫罗大有能力啊，扫罗非常属灵啊，扫罗战无不胜啊。但是在上帝的圣经当中完全不同。你看上帝写他唯一提到扫罗功劳的地方，仔细一看全是上帝的功劳，跟他没关系，但是却用很大的篇幅写了扫罗如何折腾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好好聚会啊！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哈，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你看圣经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次经和旁经啊，圣经提到什么亚沙尔书啊，什么以色列诸王记啊，实际上很多时候里边都写了个君王的战绩，他的勇力。你看列王记都有，为什么那些是那些经那些？历史书没列在圣经里边，因为那些历史书和圣经的角度是不同的。圣经从来没有伟人传记，圣经讲的是以色列的犯罪史、堕落史，在今天给我们警醒。所以说，如果你不看圣经哈，你只看当时那个时代的扫罗传，扫罗在你眼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明白。所以说今天刚才讲的这些哈，对今天的教会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圣经总是强调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正面信息基本都是上帝的功劳，跟人没啥功劳。让我们信。四十九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亦师为麦基舒亚，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叫米拉，次女名叫米甲。接下来开始提扫罗的家人，大家要注意哈，为什么接下来会提扫罗的家人？大家仔细看，扫罗的最主要这个儿子约拿丹，约拿丹的意思是耶和华以恩赐，就是说上帝以恩。而且这里提到扫罗的后代和扫罗的家人，是为了以后的经文埋下伏笔。大家注意哈，这个义伟，这个义师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像我一样，谁像谁一样？义师伟像扫罗一样。麦基舒亚的意思是，我的王很富有，谁富有啊？扫罗富有，扫罗当然富有，权力都抓手里，以色列的牛羊都弄自己家，还能不富有吗？但最终哈，扫罗的儿子都死了。你注意哈，而且扫罗他不止一个妻子，他有个嫔妃名叫利斯巴，这个利斯巴也给他生过五个儿子，最后这五个儿子也被挂在山上杀死了。另外，扫罗两个女儿哈，长女叫米拉，原文是那头生的，仅限于阴性，仅限于女次，次女叫米甲。我们看米拉哈，米拉是加添的意思，什么意思啊？这个米拉很能生，她给她的丈夫生了五个儿子，不过最后这五个儿子都被杀了。而且这个米拉这个长女哈，本来是扫罗答应给大卫的妻子啊，你看哈，扫罗说啊，我把米拉给你，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拿自己女儿当筹码。这个米拉的后代很惨，然后那个小的哈，就是次女米甲，米甲是有谁能像神的意思。撒母耳记十八章告诉我们，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欢喜。为什么欢喜呢？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然后给大卫要聘礼，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要害死大卫。最后米甲结局也不好，当约柜抬到大卫城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欢庆，米甲竟然讽刺大卫，说他不知羞耻。然后大卫咒诅米甲，最后米甲直到死的时候没有生养儿女，是非常重的咒诅。弟兄们注意哈，扫罗的儿子和女儿下场都很惨，谁连累了他们？扫罗连累他们，连这个非常好的约拿丹都被连累，而且扫罗的女儿基本是被当作政治筹码。扫罗那个米甲更奇葩，那个米甲后来许配给大卫了，最后大卫逃跑的时候，扫罗又把他给别人当媳妇了。啊，也就是说这些儿子和这些女儿在他眼中只是可以利用的政治筹码。啊，五十节，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我们来看扫罗的这个妻子和岳父哈，妻子叫亚西暖，岳父叫什么？亚西马斯。这父女两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大家来看。亚西暖的意思是我的兄弟令人愉快，亚西马斯的意思是我的兄弟让人气愤。啊，这两个人非常有意思。你要丁子们知道哈，扫罗的岳父和他妻子对扫罗影响很大。你会发现扫罗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经常一会儿发怒，一会儿又啊表现得很慈爱，一会儿又发怒，一会儿又很慈爱。他的元帅的名字是亚尼尔，亚尼尔就是尼尔的儿子哈，亚尼尔的意思就是我父是灯的意思，或者说我父是尼尔啊，亚尼尔。往上看，你会发现扫罗啊，他挺会替自己家人着想啊。你看后边这个边安悯人都让他们都做官了啊，五十副长百副长，然后他的这个亲戚啊，他叔辈的亲戚给做元帅了，第二把手啊。扫罗喜欢为自己家人谋福利啊。但是这个亚尼尔啊，虽然是扫罗从亲戚中找的， 不过亚尼尔后来做过一件事情啊，后来扫罗死了之后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一日，伊什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何与我父的嫔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什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亲扫罗和他的弟兄朋友，我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你今日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这妇人责备我，你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王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什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这个人最后把扫罗的老婆给睡了，啊，还威胁他儿子。最终这个亚尼尔下场很惨，让约雅给骗过去，用刀捅死了。你往后看，这个亚尼尔是扫罗叔叔尼尔的儿子。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哈，扫罗实际上他为家人谋福利，他尽量使他的儿子、使他的家人在以色列掌权，但最后这些人都被他连累了，都被他的罪所连累，都死得很惨。而且他后来讲到这个尼尔是扫罗，这个亚尼尔是扫罗叔叔尼尔的儿子的时候，你注意哈，你注意扫罗的变化。在撒母耳记十章当中哈，扫罗叔叔找扫罗的时候啊，说你把这个撒母耳说的话告诉我，就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他光说找驴的事，但他不提国事。要说扫罗在一开始哈，一开始他重生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很谦卑，他回避这种亲戚关系。你要明白吧，他不让自己陷入到这种亲情腐败啊，这种光为自己家谋福利。但是扫罗后来大有变化，他是专用自己家亲戚。所以说扫罗他是有变化，他堕落了。五十一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这也强调都是一家人，上一辈都一块的。啊，五十二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过来跟随他。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一生呢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大有能力的征战，这个实际上是上帝的事情，因为上帝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节说过，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圣经说扫罗一生，扫罗全部的人日子都在干什么？笼络人。这个招募原文是聚集和收藏的意思，就是看着有能力的，看着能干的，连环的。他不靠上帝，他靠的是人。你去对比一下大卫，大卫怎么起来的？一开始跟随大卫的都是歪瓜裂枣，都是欠债的，都是不好的匪徒，但最后都成大能的勇士。那大卫从来没有说故意连环人，扫罗是专挑的好看的有能的去连环。所以说你会发现，你读这句话哈，扫罗的一生呢，实际上上帝恩待，把仇敌交给他，让他打胜仗。但扫罗丝毫不肯放弃用这个就打这用人的这种策略去做事情。所以说你看扫罗和大卫有明显的区别，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有明显的区别。大卫和约拿丹本质上来说都是靠上帝恩典靠信心活着的人。但扫罗是靠策略啊，靠谋略，靠装树林，靠笼络人活着的人。所以说当扫罗这样的人被案例成为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吃不完的苦头。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救恩当中带领我们，求你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信而称义，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真理当中，不被谎言洗脑，不放纵自己，单单的享受基督里的自由，享受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除掉我们一切人的东西，除掉我们故意谦虚的东西，让我们顺服上帝的真理。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关一下。